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防止中东局势升级，布林肯突然造访伊拉克；
戴奇访问非洲，寻求与非洲建立更有效的贸易计划；
美中竞争加剧，三国领导人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
大选倒数一年，六个关键摇摆州，拜登节节失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以色列拒绝允许部分巴勒斯坦伤患送往埃及后，加沙走廊的哈马斯武装组织周日已经连续第二天暂停外国护照持有者撤离。不愿意具名的哈马斯政府内部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这个口岸因为以色列禁止伤患穿越进入埃及治疗而关闭。他们提及，只要伤患仍然遭到滞留，就没有外国人可以离开。拉法边界关卡埃及侧的官员也向法新社证实，周日当天还没有人员撤离，拉法关卡已经暂时关闭。另一方面，根据以色列周日发布一份视频显示，哈马斯恐怖分子在加沙周围的两家医院正在进行一些秘密攻击的筹划和运作。以色列誓言要在48小时内包围这个地区，并开始在街头进行巷战。
周日，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费纳在接受 CBS 面对全国采访时说，在过去几天里，华盛顿通过和冲突相关各方进行密集谈判，我们已经让超过300名美国人、合法永久居民及其家人离开了加沙，但目前仍有一些美国人待在加沙境内。他说，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谈判，加沙境内还有大量人质，其中很多人持有国际护照，我们相信其中包括一些美国人，而这些谈判正在悄悄进行，所花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希望的都要长。费纳还说，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表示可能会暂停战斗，以实现让人质获释这个目标，我们现在仍然相信有可能让大量人质获释。
周日，以色列军方指出，以军对加沙走廊的地面攻势已于周日将这块巴勒斯坦领土一分为二，并强调会对哈马斯继续进行重大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周日说，以军已经包围了加沙市，现在形成了一个南加沙和一个北加沙地区。另外，尽管要求加沙停战的声音有所增加，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对此予以拒绝，强调除非10月7号遭到哈马斯掳走的超过240名人质全部获释，否则就不会停火。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对盟友们和对敌人都是这么说的，我们绝对会继续下去，直到将他们击败。
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否认西方官员已经向基辅建议展开和谈，强调除非俄罗斯军队撤离国境，否则他不准备与莫斯科进行谈判。在一名高阶乌克兰指挥官表示俄乌冲突陷入僵局后，有报道指出，美国和欧洲官员已经就谈判结束战争一事与乌克兰政府进行商讨。泽连斯基对此作出评论，他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谈节目《会晤新闻界》时说，美国知道我不准备跟恐怖分子谈，因为他们的话一文不值。他说，这场冲突已经进入艰难形势，但他再次否认战争陷入僵局。泽连斯基强调，在前线，这已经不是秘密，我们没有空防，那是俄罗斯得以掌控制空权的原因。如果他们掌控整个天空，那在取得防空系统之前，我们都无法迅速推进。
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六表示，美国正在寻求与非洲建立更有用、更有效的贸易计划，双方正在进行谈判，以更新一项具有20年历史的免税倡议。这项名为《非洲成长与机会法案》于2000年首次推出，允许符合条件的非洲国家的出口产品免税进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这个计划的目标也在于促进经济成长，减少贫困，并加强美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在这个计划的实施下，去年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非洲出口产品免税进入美国。 然而，这一超过20年的法案，目前在许多领域还没有能兑现其承诺。而戴奇周末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与非洲贸易部长进行为期3天的会谈，讨论这个计划的下一步，以及可能的第三次重新授权。
目前，距离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进入倒数一年，从周日出炉的民调显示，拜登连任之路情况不妙。2020年胜出关键的6个激战州，有5个正落后川普。拜登原本获得多元族群支持的优势也开始消退。法新社指出，根据《纽约时报》谢纳学院所做的民调，民主党及现任总统拜登在有色人种和年轻选民之间的支持率尤其令人心寒。拜登在30岁以下选民的领先只剩1个百分点，在拉美裔选民领先的优势更降到只剩个位数。在都会区的领先幅度也只是川普在农村地带领先幅度的一半。虽然女性选民里支持拜登的人数仍然比较多，但男性对川普的支持率是对拜登的2倍。而在内华达州、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拜登正落后川普4到10个百分点之间。而这5个州正是帮助拜登2020年击败川普的5个关键州，显示拜登的选情开始出现严重动摇。周六，川普在佛州共和党自由峰会造势集会上也再次显示出巨大的魅力优势。川普强调，我们将连续第三次赢得佛罗里达州初选，明年大选我们将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这个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防止中东局势升级，布林肯突然造访伊拉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马斯克近日在 X 平台上透露，旗下公司 XAI 的第一款代表作 Grok 生成式聊天机器人已经进入早期测试阶段。他强调，在某些重要的领域范畴上， Grok 将会是最好的产品。为了挑战 ChatGPT 和 Bard，马斯克于今年7月宣布成立人工智能公司 XAI。 XAI 网罗多位来自谷歌、微软和 OpenAI 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受到外界高度关注。马斯克说， Grok 聊天机器人所给予的回应将会是富有幽默感的口吻。同时， Grok 能够及时地存取来自 X 平台的资料，而这两项独特的优势是市面上其他聊天机器人像 ChatGPT 和 Bard 所没有的。不过， Grok 不是免费提供的 AI 服务。马斯克预告，在通过早期测试阶段之后， Grok 将会率先开放给 X 平台的 Premium Plus 付费订阅用户使用，而 Premium Plus 用户的月费是16美元。
据彭博社知名爆料人古尔曼透露，苹果最快会在明年3月份推出搭载 M3 芯片的 iPad Pro 新品，将成为业界第一款采用3纳米芯片的平板电脑。郭尔曼指出，全新 iPad Pro 将改用 OLED 荧屏，并搭载 M3 芯片。另外，新款 iPad Mini 传出会使用于 iPhone 15 Pro 同级别的 A17 Pro 芯片，而 iPad Air 将向上支援至 M2 芯片。据悉，M3 芯片集成了250亿个晶体管，比 M2 多50亿个。这款芯片还采用新一代架构的十核图像处理器 GPU， 图形性能比 M1 快65%。另外 ，M3 芯片搭载8核中央处理器，包含4个性能核心和4个能效核心。与 M1 相比 ，GPU 性能提高了35%。M3 还具备动态缓存功能，每项任务对内存消耗精准符合所需，大幅提高了图形处理器的平均利用率。
化学家们意外地发明了一种不寻常的新材料，它所制造的半导体可以把运算处理速度提高到飞秒等级，使下一代计算机变得更快。这种材料是由镭、硒和氯组成的分子。它的发明者说，用这种分子制成的计算机芯片传输信息的速度是硅基芯片的2倍。目前普遍使用的硅材料，当电子撞上光子时，它会弹开， 并朝新的方向运动。所有这些分散的弹跳的电子都移动得很快，但也覆盖了朝向各个方向的更远的距离，因此它们从 A 点到 B 点所需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而在这种新材料上，电子的移动速度更慢，当电子撞击生子时不会弹开，而会粘住。电子和生子一起形成一种新粒子，叫做声学基子极子，或者简称极子。极子在莱西和氯组成的分子中的移动速度没有电子在硅中移动的速度快，但采用更直接的路径，因此它们从 A 点到 B 点的速度是电子的两倍。这项研究的资深作者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家德洛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的二维半导体可以把原子剥离到单层的厚度，并和其他材料分层交织在一起。这种材料将可能类似于莱西和氯组成的分子，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当前以色列与哈马斯展开激战，并在北部又面临真主党袭击之际，周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然造访伊拉克，并和伊拉克总理苏丹尼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以商讨和应对当前局势。请听报道。
周日，国务卿布林肯突然造访伊拉克，抵达巴格达国际机场，并穿上了防弹背心，乘坐黑鹰直升机前往巴格达的绿区。这是他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首次访问伊拉克。华府希望加强与区域国家的外交接触，防止以哈冲突扩散到更广泛区域。当天，布林肯先在美国大使馆听取了有关美国设施受到威胁的安全简报。之后，布林肯又前往伊拉克总理办公室，与穆罕默德·西亚·苏丹尼总理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当天，他对记者表示，他与伊拉克总理的会晤富有成效，并说，他明确告诉苏丹尼总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对美国人员的袭击完全不可接受。美国已经向这些具有威胁的组织发出了明确信号，那就是不要这样做，这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布林肯和苏丹尼还讨论了确保加沙冲突不会蔓延到更广泛地区的问题。苏丹尼也承诺将追捕发射火箭弹袭击的肇事者。在访问伊拉克之前，布林肯还访问了以色列、约旦、约旦河西岸和塞浦路斯，并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举行了会晤，强调美国致力于向加沙提供援助，并恢复那里的基本服务。在他离开伊拉克后，布林肯随即前往土耳其。在此次访问中东期间，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周末，以色列战机也沿着黎巴嫩边境进行了空袭。此举正值真主党袭击了以色列的几个军事哨所之际，其中一个哨所还被两枚大型火箭弹击中。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的领导人不会出席本周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在美中竞争加剧之际，这可能对区域团结构成挑战。请听报道。
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峰会今天起在库克群岛举行，原定18个国家领导人参与，不过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表示，他们的领导人这次将不会出席。路透社指出，在美中竞争下，三国领导人缺席岛国论坛峰会，显示该区域在团结上面临挑战。太平洋岛国中人口最多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表示，将由副总理罗梭代表出席，但没有说明总理马拉佩为何缺席。瓦努阿图总理沙维尔则将派出气候变化部长里根瓦努出席。瓦努阿图最大的外部债权国是中国，最近该国经历了一段政治动荡，沙维尔是八月以来的第三任总理。所罗门群岛政府表示，该国外长马内莱将率代表团出席会议。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的办公室说，他肩负着主办太平洋运动会与国会事务。所罗门群岛将在这个月主办太平洋运动会。太平洋岛国论坛是由来自三个次区域的国家，包括美拉尼西亚、 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这次领袖缺席的岛国都属于美拉尼西亚群岛。由于位置牵扯到南太平洋的安全和经济战略，美国和中国都在拉拢一些美拉尼西亚的岛国。上个月，美国承诺在该地区建设更多的海底电信电缆。去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达成了一项安全协议，并试图与论坛的10个成员国签署一项贸易和安全协议，但未能成功。这引起了该地区最大的援助国澳大利亚的担忧。巴布亚新几内亚在5月份与美国签署了防务协议，不过巴布亚新几内亚还寻求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上个月，马拉佩在北京出席了一带一路论坛，并与习近平会面。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末以来，西方国家一些城市出现了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停战的游行，而在华盛顿特区，白宫围栏被泼上红色油漆，甚至有人企图爬上围栏，场面一度混乱。请听报道。
周六晚间，一些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外，举行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停战的示威游行。当晚，白宫围栏被泼上红色油漆，外墙也被红色颜料的血手印盖满，甚至有人企图爬上白宫栅栏。从社交媒体的帖子可以看到，白宫附近拉法叶公园的拉法叶侯爵雕像也被喷漆并覆盖巴勒斯坦国旗。视频显示，抗议者集会反对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对抗哈马斯的战争。一名抗议者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爬到白宫围栏的一半。这些示威者还不断高呼“自由的巴勒斯坦”、“真主至大”和“立即停火”等口号。对此，犹太社区关系组织执行主任罗恩·哈尔伯告诉《华盛顿邮报》，这些示威者全心全意地支持一个杀人恐怖组织哈马斯。该组织冷血地屠杀了1400名以色列人，并劫持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平民作为人质。他表示，他们完全被误导了，他们无知又反动。历史将证明，他们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而不是保卫民主的一边。当天稍晚，特勤局通讯主管安东尼·古列尔米向媒体表示，示威者已经开始从该地区散去。特勤局制服部门官员和支持小组处理了早些时候有人闯入白宫大门的事件，但他表示，截至目前，特勤局人员尚未逮捕任何人。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前往以色列和中东多国进行交涉，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情局长伯恩斯前往以色列和中东多国进行交涉；
布林肯参加阿拉伯外长会议，双方对以哈停火立场分歧；
政治环境恶化，先锋集团和盖洛普将撤离中国；
美韩日成立高层咨询小组，对抗朝鲜的网络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军方一艘导弹核潜艇抵达中东，传递对这个地区对手的明确威慑讯息。美国政府一直在尽力避免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演变成更广泛的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周日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一艘俄亥俄级潜舰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中央司令部周日发布核潜艇在中东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东多国访问。周日，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交谈，除了强调保护平民并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奥斯汀还表示，美国致力于阻止任何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使这场冲突升级的企图。奥斯汀指的是真主党和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上周五，美国海军第六舰队表示，在过去三天， 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的军舰与军机在东地中海进行了双航母联合演习。
700名土耳其示威群众11月5号在驻有美军的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外示威，不料场面失控，群众试图冲进基地，最终土耳其警方动用催泪瓦斯和水炮驱离。这场示威集会是由土耳其非政府组织人权自由及人道救援基金会 IHH 组织的，活动时间选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土耳其的前夕。布林肯于5号稍晚抵达安卡拉，并在6号和土耳其外长费丹会面。土耳其向来支持巴勒斯坦人，并允许哈马斯组织的成员在境内活动。在以哈战争开打以后，由于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恶化，土耳其也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批评力度。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驻扎了美军和国际联军，是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中东重要基地之一。 IHH 的抗议活动呼吁土耳其当局应当关闭因吉尔利克基地。这个基金会2010年曾经派船队前往加沙，引发以色列的攻击，造成10位平民丧生。
韩国总统尹锡悦办公室今天发表声明说，美国、韩国和日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高层咨询小组，来反击他们所称用来资助非法武器计划的朝鲜网络活动。声明指出，负责网络与新兴科技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上周在华府与韩国及日本官员会谈，三方同意根据这项新的构架每季举行会谈。声明中说，此举旨在强化这三国有效应对全球网络威胁的能力，包括共同反击朝鲜的网络活动。这些网络活动是朝鲜为其核子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取得资金的主要来源。在这项宣布之前，这三国领袖8月在大卫营高峰会中同意将针对朝鲜的网络威胁成立一个新的三方工作小组，监督朝鲜制裁的官员指控平壤当局利用网络攻击为朝鲜的核子与导弹计划取得资金。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朝鲜去年进行的加密货币盗窃增加。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4号到7号在中国进行访问，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这是近7年来澳洲领导人首次出访中国。阿尔巴尼斯5号在上海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仪式发表的简短演讲中说，建立在对话与合作的双边关系符合澳中双方利益，但他先前表示需要对两国间的差异保持头脑清晰，并表明他认为两国的战略并不一致。澳洲工党政府自从去年5月份上任后积极改善对华关系，中国今年8月份结束了对澳洲大麦征收 80.5% 的反倾销税，10月份释放了被以含混的间谍罪名而遭到拘留3年的澳洲记者程磊。另一方面，阿尔巴尼斯政府10月20号发布澳洲达尔文港租约的审查结果，认为没有必要更改或取消中国民营企业蓝桥集团99年的达尔文港经营权租约。他也声明，澳中两国已经同意暂停贸易争议。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和中共气候变化特使谢振华11月4号到7号在加州举行的高风险会议，就应对气候危机、加强执行力以及推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等问题进入深入讨论。这次会议被视为为本月晚些时候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铺平道路的关键一步，也被外界视为两国致力营造拜习会气氛。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高峰会场边的拜习会能否成真备受关注。据了解，这次气候会议建立在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在巴厘岛会晤的基础上，双方领导人当时同意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并作为持续保持沟通和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
全球著名的以民调为基础的绩效管理咨询公司盖洛普，在中国经济萎靡不振和国安压力加剧的双重压力下，即将关闭在中国的业务，撤出中国。英国金融时报11月4号报道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盖洛普咨询集团公司1993年进军中国市场， 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设立办公室，大约有几十名雇员。金融时报报道，在盖洛普撤离中国之际，其他跨国咨询公司也采取措施，缩小在中国的运作规模。聚焦科技咨询的弗雷斯特市场咨询已经裁撤绝大部分当地的分析人员，而美国格里集团本来计划今年扩大在中国的运营，但是从今年夏天起却开始裁员。金融时报说，美国蓝筹管理咨询公司干脆向员工提供带薪休假，或者要求新雇员推迟上班的日期。彭博社三号也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领航集团正在采取退出中国的最后措施，关闭他在中国29万亿元共同基金市场的办事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前往以色列和中东多国进行交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以及美中紧张局势加剧，外商正在把利润汇出中国。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9月底，外国公司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汇出超过1600亿美元的总利润。这种异常且持续性的资金导出表明中国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正在减弱。外资大举撤离导致今年第三季中国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越流入量。以美元计价，外国直接投资负债减少了118亿美元，其中撤资和规模缩减额超越厂房建设和其他目的的新投资，显示外商把在中国赚取的利润再投资中国的意愿下降。这也是1998年有记录以来衡量外商对中国投资的指标首次转为负值。资金外流加大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迫使中国央行出手阻止贬值，仍然难以阻挡市场的悲观气氛。人民币对美元今年贬值 5.7%， 还曾经在9月份触及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拜登总统3号主持首届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领导人峰会，讨论收紧供应链和解决移民等问题。他在会上呼吁选择民主透明的投资，抵制中共的债务陷阱外交。拜登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加拿大领导人在白宫会面，承诺扩大西半球的经济联系。目前，华盛顿正努力对抗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拜登总统呼吁建立一个从加拿大最北端到智利最南端的安全、繁荣、民主的美洲地区。他表示，美国希望帮助西半球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地区。在峰会上，拜登总统宣布了一项以乌拉圭为基地、由加拿大支持的计划，以支持拉丁美洲的初创企业家。拜登总统还承诺，美国将与美洲开发银行一起推广绿色债券，效仿厄瓜多尔为保护科隆群岛的自然环境而出售债券的举措。拜登是在去年宣布的启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目的是重振美国与中南美洲国家的多边互动。
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召开。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周日在进博会上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并增加进口。欧洲企业则表示，希望看到中国的营商环境得到更切实的改善。欧盟商会上个月发起一项调查，收到了116份会员的回复。调查结果显示，自从首届进博会以来，欧洲企业的参与率已经从42%下降到32%。与此同时，中共今年以来对在华美国企业接二连三的打压，也大大降低了美国企业在华运营的信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8月份在访华期间曾经说，美国企业向他抱怨，中国已经变得无法投资，因为风险太大了。上个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领袖查克·舒默率团访华，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时提到，在华美国企业没有受到公平对待，并敦促习近平必须改变这个情况。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抵达以色列，与当地的情报界同行会面，并讨论中东局势问题。这是伯恩斯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访问以色列，并计划前往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请听报道。
在中东事态升级，美国加强中东地区外交和情报接触之际，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周日抵达以色列，并计划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的情报界同行会面。以色列官员告诉美国媒体 Axios， 伯恩斯的到访将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加兰特、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巴尼亚以及其他高级国防和情报官员。这是伯恩斯自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到访以色列，此行也是拜登政府与中东主要国家持续接触的一部分。一名美国官员说，伯恩斯将与中东的几位情报界同行和领导人会晤，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加沙局势、对人质谈判的支持，以及美国继续对试图扩大以哈冲突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予以威慑。官员补充说，伯恩斯将加强我们对情报合作的承诺，特别是在反恐和安全等领域。除了以色列之外，预计伯恩斯还将到访卡塔尔和埃及。卡塔尔在确保哈马斯释放人质的谈判中正发挥关键作用，而埃及在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努力中也发挥核心作用。预计伯恩斯也将访问约旦和阿联酋。不过，中情局发言人表示，该机构不会对中情局局长的日程安排发表评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4号参加了与阿拉伯外交部长的会议。阿拉伯国家外长呼吁美方说服以色列立即停火，美国则担忧全面停火恐怕会让哈马斯重新集结。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六在约旦首都安曼与约旦、阿联酋、沙特、埃及、卡塔尔等国家外长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高级官员开会。阿拉伯国家外长在记者会上罕见地公然展现与美国的分歧立场，呼吁布林肯说服以色列同意停火。布林肯表示反对，他说现阶段立即停火将损害以色列保护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只会让哈马斯重新集结，使得10月7号的惨剧重演。布林肯强调，拜登政府对以色列自卫权的承诺仍坚定不移。布林肯也提到，以色列务必采取所有可能措施，防止加沙平民伤亡。约旦外交部长埃伊曼·萨法迪表示，阿拉伯国家希望立即停火。埃及外长萨梅·苏克里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战争法，并再次呼吁加沙地区必须立即无条件停火。除了中东政要呼吁停火，新巴勒斯坦示威者上周六在世界各地举行抗议活动，包括伦敦、柏林、巴黎、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华盛顿等地。示威者在以色列军队加大对哈马斯的攻击力度后，严厉谴责以色列，呼吁加沙停火。美国持续试图说服以色列局部停火，也就是人道主义暂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除非纳入释放人质条件，否则拒绝任何暂时停火。美国持续交涉，要求以色列同意暂停袭击特定地点，以便在加沙分发援助物资。以色列担心哈马斯借机重新集结和补给。美国中东人道主义问题特使戴维·萨特菲尔德表示，可以理解以色列的担忧，但保证以色列不会针对特定地点或路线袭击是战略当务之急。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